张炳元先生，我呀不能老老实实这么等着，我要老老实实这么等得等哪一年呢？看这样这洪秀全一半会儿还死不了呢。哎呀，得去打听，就在天津城外就是大清的军队，清朝已经设立了两座大营，江南大营、江北大营。这江南大营就在孝陵卫，出城不远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坟地，叫孝陵卫，那就是清朝的军队，离着多近呢？听说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叫向荣，向老帅，现在向老帅狙击手下几十员猛将，大兵十余万，是云集孝陵卫，不久要攻打天津。听说那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叫齐善，带着黑龙江、吉林、察哈尔、辽东、山西、陕西、河南诸路兵马30多万，能打的大将总兵一长也不下200-300员，就这两座大营的兵力对付天津是绰绰有余啊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。张炳元一琢磨，我就这么等着，我什么功名也没有啊，将来清兵进了城来，我寸功未立，自然不能给我官，我要想法在里边活动活动呢，将来向朝廷请赏我有说的，不怕不带红顶子。这小子想到这儿，就进行反革命串联活动，他有这个自由啊，带着腰牌飘，没事领粮领米领菜，到这个衙坐坐，到那块去看看，串通来串通去，他就联合了100多人，都是对太平军怀有刻骨仇恨的人，您想想能没有吗？那太平军也不是天生的，就是太平军，他是在一路之上招兵铸舰扩大，那个军队里头管舍里头什么人没有，人上100，形形色色呀，有的忠心拥护太平军，忠心拥护太平天国，有的是随大流，有的是迫不得已，像大麻子这样的不大有人在吗？为了吃口饭暂时眯下来，就混到各管各衙之中，这些人等待着气候，气候一合适，他们就是蠢蠢欲动啊。张炳元念过几天书，凭着两行伶俐齿、三寸不烂舌，跟这帮人一劝说，不约而同加入了死党。他是头头，张炳元一想，我现在是100多人的头了，等有这机会我现成，整个天津我现不了，但是一座城门还可以的，我把官兵引进城，这不是大功一件吗？哎呀，谈何容易。他发现9000岁杨秀清治军有方啊，那太平军纪律严明，城保护营，营保护城，城保护沟，沟保护营，一层障碍夹着一层障碍，妈妈有翅膀都飞不出去，有翅膀都飞不进来。虽然说孝陵卫的清兵离着城里近在咫尺，就是进不来，想出去通风报信都不可能，人是有了，怎么能联系得上呢？急死了，急死了。正发愁的时候，天王过寿日，放假3天，张炳元也没事，正好溜达看热闹，嘿，意外的遇上个人，正是挚友吴伟堂。大坏蛋遇上了二坏蛋，这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。一开始啊，他没认出来， 两个人挨着站着，通过这一交谈是一拍即合，臭味相投。那吴伟堂就咱说那个尖嘴猴腮那小个，那么吴伟堂是什么人？这人呢，是江宁府的人，做过奸商。他的出身跟这张炳元相差无几，也不是个好货，对天国怀有刻骨的仇恨。也是太平军进城之后，他没来得及逃跑，留到城里了，现在也混在天朝之中，哎，在排尾馆混碗粥喝。另外呢，两个人通过一详谈，还多少靠点亲戚，也不怎么论的。这张炳元算表哥，吴伟堂算表弟，俩人得好好唠吵唠吵。结果被老汉杨文福发现，他们才下毒手，用砖头把杨文福打昏过去，拖到厕所里。而后呢，没想到又遇上了侯千芳，这两个小子狗急跳墙，又把侯千芳双眼给打伤，然后逃之夭夭。这两个小子自从跑了之后，把通信地点彼此都通报了，打那儿之后是往来频繁，表面上是天国的顺民，见谁不笑不说话，工作勤勤恳恳，可心里头还有鬼胎，暗自较劲儿。两个人没事就谈了。这张炳元就说：“我说表弟，我手下现在已经凑齐了180多人，可是跟咱们清朝联系不上，你说急人不急人？”表哥，你问我，你算问对了，我可认识人啊，你能出得了天津，不但出得了，而且出得了，我还能见着咱们清朝的人。快说说，快说说，我现在就等这个。吴伟堂说：“你放心，我这一年多没闲着，别看我也种地，你别看我也打柴，什么活我都干，我就去那个碎催，可是我没闲着，我手下也有70-80名死心塌地跟我走的人，这帮人已经发誓跟长毛贼势不两立，跟咱们天朝大国有深厚的感情啊！我叫他们干什么，他们干什么？我也想跟外边联系上。哎，后来我发现了有一个好办法。
什么好办法？快说说看。
咱们是出不了城，你发现没？柴薪馆的人出得了城。
哦，
你说呢？就是打柴火的、割苇子的。
对呀，
这帮人特殊啊！你想，这么大的京城，多少人得烧火做饭？他管的天兵地兵的，他不得吃饭吗？那么多的烧柴从哪儿来？就得出城去砍伐树木，去割那苇子，所以柴薪馆专负这个责任。他们每人有一面腰牌，拿这腰牌就可以出城。他们是早出晚回，你想想这有多方便。因此 我在财新馆里头买通两个过命的朋友，只要我用腰牌，随用随咬破。
哎呀，老天保佑啊，你可太好了，
只要咱哥俩混上两面腰牌，咱就可以出天津了。如果到江南大营跟项帅联系上，哎，项大帅给咱撑腰，立功的机会不就来了吗？也不那么简单，以往我也试过几次，可惜人家官儿太大，咱见不着啊。表哥，从你这一说，我倒想起个人来。五年前吧，我做买卖到过一趟泸州，我认得一个泸州的知县叫赵德策。最近我好像听说这个赵德策升为江宁知府了，就是这江宁知府，就因为咱们在这儿待着，这些长毛子控制着金陵，所以他的府衙改在莫林关，出城不远就是。你说我要派人找这个赵德策，把人名单向他一提供，把咱的计划跟他一说，他得支持咱们。
告告，就这么办。
那你说咱哥俩得谁出面？
这
表哥，我说这话你可别过意，要想出面自然是我方便，我认得赵德策，你不认得。再者一说，您这张脸太使人注意了，是不是呢？好在我呢是张生脸，我去一次比较方便。
行，
咱哥俩还分彼此，你去我去都是一样的，抓紧机会，就这几天就开始行动。
妥了，交给我了。
还有我表弟啊，用银子说话，哥哥我有的是钱。
是吗？那更好了，没钱什么也玩不转呢。
你看在城里那钱就好像粪土，出了这个城圈那还是万能的东西。我先给你拿一包。
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张炳元得了点败烂，
成了百万富翁，金银财宝有的是，分散全藏起来。这回特殊急需，他拎出一包来，能有2000多两。就交给那个尖嘴猴腮的吴伟堂，就所谓他那个表弟。吴伟堂马上行动，跟财新馆的人打好交道，弄了一面腰牌。3天之后，化妆成财新馆的人，带着腰牌，拿着绳子、扁担、镰刀、斧子，混出天津城。
这没费什么劲儿啊，
翻过两架大山，一拐弯就到了莫林关。莫林关就是清朝管辖地界了。其实这城圈里头属太平军，外边这一圈都是清政府控制的。要不怎么咱们一再说，很多人建议洪秀全不要困守孤城，你要有远见卓识啊！
你在这待着，四外都是大兵压境，
有什么好处？可惜这洪秀全就是不听，那你有什么办法？所以吴伟堂到了莫林关，有银子，上下一打点，很快就见着了赵德策。这个赵德策原来是知县，现在是知府，国家四品黄堂。一听说故人求见，马上叫他进来，一看就不乐意了。你瞅这不是清朝的装束， 怎么留着头发？后来一问，吴伟堂报了名了，我是谁谁谁谁，怎么回事？五年前咱们打过交道
啊、哦，
那你怎么出的天津？你怎么离开这龙潭虎穴呢？你见本官有什么事？
大人，是怎么回事？
我们现在手下有几百名弟兄，打算给官军做内应。如果大人看着合适，你只出个大的，我们就走。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我们愿做内应，这是我们的人名单，这都是真的，提供给赵德策。赵德策一看这人名单，也不少啊。当然，这玩意儿也有真的有假的。实质上，他们不超过200人，可是这名单上能有300-400人，这显得人越多功劳越大。赵德策说：“好，算了。”你呀，别露馅，该回去的时候你回去，2天之后你仍然上我这来聘信，千万保密，千万别露馅。遵命。吴伟堂回去了，谁也没发现。按照计划，过了2天又来见赵德策，就见赵德策是笑逐颜开，哈哈哈哈。老兄，恭喜你哦！你走之后，我马上骑马赶奔孝陵卫大营，我见的项荣项大帅了，把你所说的以及你的计划人名单全部献上去。哎呀，没想到项帅如获至宝，欢喜非常。看，这是项帅给我的回信，啊，亲笔写的。
哎呀，
还用问吗？项荣一再鼓励，说他们都是义士，如果真能达到目的，他一定在皇上面前动本，提拔和重赏他们。上哪儿找这机会？吴伟堂乐得直蹦啊！可是吴伟堂又提出来，大人，这玩意儿我们拍巴掌不行啊，我们手边得有武器，恳请官军和相帅发给我们点火药、火铳、匕首，你得有应手的家伙呀。赵德策说：“这个你放心。”项帅表示：“官军全部负责，你们才几百人，那算不了什么。还有什么要求？还有，大家都有顾虑啊。现在你说被迫无奈，都当了长毛子了。我们这个人名单当中有很多在长毛那还当官呢，有的是监军，有的是军帅。”还有的是师爷，你说早早晚晚的官军要误会了，用完了之后卸磨杀驴怎么办？大伙心里不踏实，因此让我做代表啊，跟大人你请求一下，能不能发给我们免死印布？您得给我们履行个手续，到了时候大伙心里头没什么负担了，那干起来就更有劲儿了，我还能发展更多的人。好，好啊！我说老兄，你考虑的挺周到，其实你就不提，本官也替你们想好了。大帅口头许诺了，如果你们再发展点人，再把计划提出来，肯定发给你们免死印布和武器，你可要抓紧了、啊、多谢多谢。魏唐又混回天津，见着张炳元，把这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一说，呵吧，张炳元乐的那麻子都闪光。我表弟啊，我就知道咱弟兄
要飞黄腾达。
你怎么你会算？算什么？连日来我这眼睛奔奔奔奔奔老跳，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祸，我是左眼跳。哎呀，我眼睛这做那个梦好透了，时而在空中驾云飞腾，时而进大海，顺着风浪飘走。哎呀，那个美地儿就别提了，这不是时来运转吗？机会来了，该着咱们弟兄大显身手。
是啊，
你说咱们哥俩得怎么干这场吧？赵德策、赵大人、向大帅都等着咱的信儿。
我想想啊，
这么办怎么样？元旦那天，长毛子肯定祝贺，咱们的人大多集中到太平门和聚宝门里来，我们就约会好了，献聚宝门，
把长门献出去。因为元旦那天他们肯定得祝贺，
疏于防守，我们就钻开这个空子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。以三把火为号，在城上点起三把火来，官军来到聚宝门，咱们城门打开，官军不就进城了吗？怎么样？
好主意，好办法。要那么的，咱就把计划如实的写出来。
按现在新词儿说，这俩小子反革命气焰相当嚣张。
哎，
他们找了几个死党碰了碰头，大伙儿全都同意把这计划开列出来。
由吴伟堂在柴心馆取了腰牌，又混出天津面见赵德策。
赵德策马上禀报了向荣。向荣一看，好主意，好主意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呀、啊！向荣大笔一挥，立刻照准。这回啊，他们两人提供这人名单，这人发展的挺迅速，从头至尾能有800来人。向荣马上发下免死印布和火枪、火炮。